爆料，中共点火计划全球挑事，让巴勒斯坦同以色列战火。以色列妇女被劫持后冷静应对，最终获救。舒默同习近平会面，就两问题表示不满。习近平急了，中共官员加入躺平大军。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10号。提提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放。网址在影片下面这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接下来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巴勒斯坦哈马斯组织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后，以色列快速反击，已经夺回加沙边界控制权。有越来越多分析质疑中共是否在操作一场间接的代理人战争，目的是分散美国围堵中共的力量。更有自媒体人透露，哈马斯突袭以色列是习近平点火计划的一环。以色列国防部发言人哈加里9号宣布，以色列已经夺回加沙边界控制权，国防军在48小时内动员了30万名预备役士，这个亦是以色列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征兵。同时在海外的以色列公民得知消息之后，纷纷购买机票回国保卫家园。有短片显示，以色列继续在靠近加沙地带的地区大量部署梅卡雅 Mark4 主战坦克，表明以色列将对该地区的进行地面武力推进。哈加里还宣布哈马斯的领导人辛雅已身亡，他表示辛雅是这场行动的指挥官，并表示哈马斯的军事和政治领导层及其所有资产注定溃败。国际社会纷纷寻找哈马斯这次袭击背后的支持者。哈马斯发言人表示，这次打击行动得到了伊朗的直接支持。《华尔街日报》8号报道，哈马斯这次突袭重创以色列，背后是由伊朗协助策划。伊朗安全官员近日在黎巴嫩贝鲁特多次会见哈马斯等四个伊斯兰武装团体的代表，共同协调海陆空攻击，目的是破坏美国调解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关系正常化的成果。但伊朗否认参与，但是中共和伊朗的关系非同一般，伊朗受到美国制裁，而中共和伊朗缔结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21年中国还和伊朗签署了为期25年的全面合作计划协议，中国将提供数十亿美元投资以加强两国军事和安全合作。今年2月伊朗总统访华并和习近平会谈，而在3月中共促使伊朗的宿敌沙特阿拉伯和伊朗恢复外交关系。印度媒体 news18.com 报道说，根据情报机构的评估，俄罗斯、中共和伊朗10月7号在哈马斯对以色列大规模袭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评估指出，虽然伊朗向哈马斯提供公开训练和政治支持，但是中共的技术是这次袭击的关键。报道说，一个主要问题是哈马斯积累了数千枚火箭弹竟然没有被发现，以色列的盟友亦为何未能提供情报。消息人士表示，中共特洛伊木马被用来破坏每个系统，以便哈马斯成员可以突破边界进入以色列。2021年8月10号，美国网络安全公司火眼公布消息指出，该公司和以色列军方合作进行的最新研究发现，怀疑是来自中国的某间谍集团 UNC215 利用远程桌面协议，从受信任的第三方摄取信任凭据后侵入以色列的政府网络。另外，印度国家媒体在9号纷纷报道自媒体人曾曾的爆料，哈马斯突袭以色列是习近平的点火计划一环，并指出锡克教运动领袖黎贾尔今年6月遇石亦是中共的阴谋，目的是破坏印度和加拿大及西方的关系。曾曾在 X 平台爆料表示，中共在加拿大杀害锡克教领袖黎贾尔，无赖印度，这个是中共扰乱世界的点火计划一环。曾曾表示，他的消息来源目前住在加拿大的老登告知他，中国国家安全部今年6月初派出高干到美国和加拿大召集中共情报人员秘密聚会，中共间谍接受任务， 在加拿大刺杀加拿大公民尼贾尔。老登说他的消息来源清楚交代很多细节，包含如何跟踪尼贾尔，如何伪装中共间谍，甚至刻意学习印度腔英文，并自称是替印度总理莫迪办事。因为尼贾尔受印度通缉，加拿大政府会很自然地怀疑印度特工。加拿大向印度抗议并驱逐印度外交官，印度亦同样回敬。正如中共所期待的，印度和加拿大和西方的关系亦就走向僵局。曾曾指出，今年三月中共两会期间，习近平指示军方拟定对台湾军事行动计划，并要求国家安全部制定点火计划配合对台湾的军事行动，但军方对攻打台湾并不积极，认为时机未到，不宜兴起战端。这些反对意见激怒了习近平，导致后来的整肃，而习近平所信任的国家安全部长陈一生就积极支持习近平的点火计划。结果中共安全部在全世界制造冲突，转移西方国家的注意力，试图掩护对台湾的军事行动。曾曾引述老登的话，指出哈马斯突袭以色列亦是习近平点火计划一环，他将会另找时间再报道。今年9月25号，前大陆媒体人赵兰健爆料说，习近平正在酝酿一个大怪招，网友猜测这个点火计划可能就是爆料说的大怪招。大量以色列民众受到哈马斯武装分子的劫持。10月9号，商业内幕指出，以色列一名妇女在家中被哈马斯武装分子扣为人质15小时，期间她用咖啡和饼干分散他们的注意力，直到她获救。以色列妇女阿达里向以色列媒体表示，她和丈夫在以色列的家中被哈马斯武装分子俘虏，枪手将这对夫妇强行推上楼，并威胁要击毙他们。我对我的丈夫说，如果我们要死，我们就一起死。同时他试图争取一些时间，希望他的儿子一名以色列警察能够同该国的反恐部队一同营救他们。他说，我看到他们很生气，我就问他们是不是饿了，我帮你们冲咖啡，给了他们饼干，我分散了他们的注意力，我知道我的仔正在帮助反恐部队，他们会来救我。后来以色列特种部队击毙了哈马斯武装分子，并在这对夫妇被关押了15个小时后释放了他们。在同幸存者有关的影片中，阿达里因为他非传统的策略而成为以色列的民族英雄。10月9号，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北京和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进行了会面，这个是习近平8年来首次会见美国国会领导人。会议在紧张气氛中举行，舒默对习近平提出美中应该经济互惠，他表示在中国大陆美国企业没有受到公平对待，并敦促习近平必须改变这一情况。他向习近平表示，我们认为中国方面必须为美国公司和工人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大多数美国人包括我们的两党代表团都不认为我们现在获得了这种公平待遇。中共官媒新华社和外交部公布的习近平和舒默的会面摘录，对舒默的上述诉求只字未提，只提到美国和中共的关系。舒默访华团原本计划重点讨论美中关系，并敦促中共方面为美国企业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但哈马斯周末对以色列的空前突袭，马上在访华团的议程上占据了重要地位。舒默还对习近平说，过去几日以色列发生的事情简直令人发指，我敦促你和中国人民和以色列人民站在一起，谴责哈马斯对他们的懦弱和恶毒的袭击。舒默还批评中共官方对以色列被袭的初步回应，他说，我怀着尊重的心情这样讲，但我对中共外交部长的声明感到失望，因为在这个困难时期，那份声明没有表现出对以色列人民的同情或支持。中共外交部在声明中对挑起冲突的哈马斯只字未提，更谈不上谴责，而是说平息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冲突的根本出路在于落实所谓的两国方案，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习近平在同舒默会面的开场讲话中 没提及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对以色列的空前袭击。会面摘录对哈马斯袭击以色列问题同样是只字未提。舒默仲向中共领导层提出了其他问题，包括销售用于生产芬太尼的化学品的中国公司，确保北京不为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提供支持，敦促中共改善人权，以及释放在中国被拘留的美国人。舒默说他们表示会考虑这些具体要求。中国社会躺平现象严重，不单止大批高失业率，在生存线上挣扎的年轻人躺平，中共官僚体系的大多数官员亦普遍躺平。近日习近平向共产党员发出公文，要采取措施解决和防止消极躺平思想。加拿大华裔作家盛雪表示，中共官员的躺平并不意味着他们停止了人权迫害。中国十一长假期，习近平通过《求是》杂志发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处理好若干重大关系一文，大谈六个计划面向，包括顶层计划、战略、创新、公平、秩序和对外关系等。习近平还要求共产党员要采取切实有效措施解决不愿担当、不敢担当、不善担当等问题，更要通过社会舆论防止消极躺平等不良思想滋长蔓延。北京市民王先生10月8号对希望之声表示，现在政府机关都不好好做事。他因为维权去信访机构，工作人员说现在下级写电子版呈文交给上级，上级不收，下级写书面材料给上级，领导还是他收，理由是不妥，程序上业务上不对。他说我去信访，人家就说他们将我们家的事情讲给那两个副区长了，人家就口头讲我们汇报了，上级讲什么没讲啊，领导和领导之间口头讲的，不能够形成文字，下级和上级都是口头汇报，现在所有留低证据的嘢一律都取消，好的嘢就收，不好的一律不收，就是口头，口头的嘢就没有任何记载了，就不用承担责任了，现在都是这样做事的。盛雪表示，1989年六四屠杀之后，面对整个世界对中共的谴责，邓小平说进一步加强改革开放，他鼓励他的官员、社会各界想尽办法推动所有人都向前看，那就将所有的政治、人权、法治议题等等全部放到一边了。结果是中共从最高层到最低层的贪污腐败大面积的泛滥，泛滥到他们自己亦没有任何办法令他再缓慢下来。习近平上台以后就在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他是一个共产原教旨主义者，他要将他的共产梦想推向全球。在中国，他对烂到根的腐败是下了重手，确实使不少官员成为他这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很多人就采取了一种不做事的状态就躺平了。王先生表示，现在中国的这些领导没有人想国家怎样发展，都想自己怎样过好，现在国家没钱了，他们要出粮，警察没事就夹着个包去罚款，一个交通警察当班就罚电动车，交通警察人多一点就罚汽车，老百姓都在那闹。盛雪指出，目前中共高层的人际圈子出现了重大的人事异动，对很多人来讲亦是一个非常紧急的危险信号。习近平对下边的不信任，他将地方的财政大权亦越收越紧，这样地方上的官员就越来越不想做事了。中共官员的躺平并不意味着他们停止了人权迫害，因为中共从最高层到最低层都清楚，只有人权迫害这一道他们是不会出错的，因为他们整个就是一个人权迫害的集团，人权迫害他真的可以讲不计代价，所以他们还是下手非常狠的。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